队里有五个人。
那库明加刚刚我们说过了，在我这边除了库明加之外，另外一个我比较看好的，我觉得应该是阿木很喜欢的高大持球手，来自雷霆队的吉迪，是不是？阿木你也有？
对，我也有，而且这个吉迪也是我当年选秀大会比较看走眼的一个人是吧，当时觉得他根本不行，
当时我是很怕勇士选他，但是确实他现在是 朝着他好的那个方向往上走了， K 线图啊没有往下拖住了。所有新秀里面啊，刚我们说康宁汉姆持球大核心，他的助攻比康宁汉姆还强，领先康宁汉姆一个，而且他是真正的2米03的后卫，比康宁汉姆要高大更多。
没错，刚才我就说啊，这个康宁汉姆是实看比较小，比真实情况要小，但是吉迪呢现场看是比实际上看起来要更大的，吉迪其实是非常高大非常强壮的一名球员。
那吉迪呢本赛季啊，场均上场 30.6 分钟，场均 11.4 分， 7.3 个篮板， 6.3 个助攻啊，作为一个新秀对吧，6个以上的助攻再加7个以上的篮板还是非常难得。这也是真的是侧面体现啊，本届的新秀的投入的水平真的是很强。那场均还有一个抢断，0.5 个盖帽，投篮命中率稍微是有一些拉胯，40%刚刚出头。三分球命中率呢不到30%，这真的是比库明加还差。同时罚球命中率也是六字开头的68%。但是我同意两位啊，这个吉迪还是对得起我们这个选秀大会那期节目啊给他的这个模板，对吧？就有一点点像朗佐鲍尔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是有一点点像当时我们给他另外一个模板是南半球版的阿富迪亚，感觉这个已经超出他的模板了，是吧？
已经碾压，这个是真碾
压
了，
已经碾压了。但是从数据上来看还是一个非常全能的这个控球后卫，在我这儿呢也是把他放入未来全明星级别的。
我觉得防守可能没有鲍尔这么强啊，但进攻端的灵性我觉得目前来看应该是要比鲍尔厉害的。
对，投篮的命中率看上去也挺像新秀的鲍尔的。
但是吉迪毕竟他这个天赋啊还并不是特别高，所以我觉得他的上限如果想从全明星再出去一步啊，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就是你硬拿吉迪出来，你说他哪里厉害，特别特别厉害，好像也真想不出来，就感觉各方面都不错，对吧？就比较像你刚刚说的康林汉，
我觉得他是属于阿木你那五点里面球商和成熟度比较突出的，其他的可能就是
对，而且他带组织带这个篮板就是综合性
全面嘛，非常全面。
而且啊，他也是今年新秀中可能打出新秀最爆炸数据的球员之一了，对吧？有一场17+13，
是不是历史上最年轻的三三？
没错，17+13+14，这还是挺恐怖的啊。然后还有场0分10个篮板10个助攻，呵呵，这也挺恐怖的。8分18，
有点追梦哥。
8分18个篮板10个助攻，还有很多准三双啊，准三双的次数就非常多了。
他能抢那么多篮板，我是真没想到。
他壮啊，真的壮。
那这个档次啊，未来的全明星档次，刚刚我已经和正经剧透了，我们有库明加，那刚刚我们三个人都同时有吉迪，这同一个档次，你们还有谁？还有哪些球员？
康宁汉姆，小号吉迪。
我这边、啊、还有一个三分球命中率所有新秀里面第一的那个人，就是魔术队的小瓦格纳。他在我这边、啊、之所以能进入全明星这个级别、啊、就是属于，
哎，等一下，他的三分球命中率不是
被超了吗？
所有人第一，已经被超了，
但是是稳稳的新秀第一档吧，三分球，对吧？他在我这边之所以能进入全明星这个级别啊，是因为有绝活。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内线的身高，但是外线的技术非常好，经常三分球的后撤步，包括三分球的那种拜佛，加上这种假投真突，运球突破，然后欧洲步那几下，其实非常好。
欧洲步再接小抛投，
对对对，
对吧？他的这个身高臂展再加欧洲步小抛投，还是挺奇特的。就是虽然他不算正经你说的丝滑的那个档次那种风格，但是他进球还是有的时候还是挺飘逸挺风骚的。
没错，
这个瓦格纳在我这儿，其实我是把他放在了这个未来全明星级别，但是稍微有些不放心。对，我 算是我考虑过把他拿下来，但是还是没有拿下来。就我觉得
我是直接拿下来了、
啊、你是把他拿下来了是吧？我估计应该跟你学一下，狠心一点啊。论数据作为一个新秀真的不差，现在场均15.5分， 新秀可以说是得分中的第一档次，四点七个篮板，两点八个助攻，三分球每场可以进一点二个，命中率是投篮命中率45%，三分球命中率34%，罚球命中率非常高，非常的惊人啊，83.8%，就是挺全能，挺不错，但是缺乏爆点。就我觉得，如果他进全明星，他必须有一个飞跃性的、就爆发性增长的赛季。就现在让我看，他是有点难，就属于让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上限米德尔顿，甚至都没有米德尔顿的那种杀手气质。
不可能，米德尔顿都已经最佳阵容了，
好吗？对对对对，上限对米德尔顿最佳阵容，对，这也是米德尔顿都全这个总冠军了，是吧？我这上限，对，我这上限有点太高了，但我就觉得他是属于那种勤勤恳恳、扎扎实实，没有明星气质，但挺实用的首发球员。能不能进全明星，能不能进最佳阵容，还是要看球队的战绩、球队的人气才行。就是
对，光靠自己其实
有点
困难，
就是属于那种好球员，但是没有偶像气质。
全明星边缘。
为什么我说米德尔顿其实就是这样，就是说是个非常好的球员，实用，但是不一定有偶像气质，没有那种爆发力。
不，米德尔顿比他还是强太多了。米德尔顿真的单打拉出来还是很厉害，很厉害。
对对对。
我觉得瓦格纳有点像一个人啊，也是个欧洲球员，我不知道开花你同不同意啊？他这个定性啊、性质啊，是不是有点像加里纳利？
哎，
这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啊，
是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那同样啊，也是可以在全明星边缘摩擦，是吧？但是大家也投票是绝对想不到的，
对，除非你交易到湖人去，对吧？你就可以进全明星了，或者勇士。
那你们还有谁啊？是不是有申京啊？
没错，我这里就有神棍哥。神棍哥应该是未来能进入全明星的
萨博尼斯是吧？申京，
我觉得甚至上限可能还高于萨博尼斯。
申京应该是这一届里面内线脚步最强的人，是不是？我觉得是。
而且他有一手组织啊，他头脑很清楚啊，对吧？内线的脚步、内线的技术、手感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他这个组织能力啊、策应能力是很强的。虽然说你看申京这个赛季的数据并不是非常爆炸，但是你看他的上场时间啊。这个火箭给他的上场时间还是压缩的比较的可怜的，场均不到20分钟的上场时间。我觉得对于一个重建的球队来说啊，多半应该是还想保护他，让他慢慢进步，慢慢来，不要一口吃个胖的，是吧？所以我觉得他的上限还是非常高的。
毕竟队里面已经有一个快快来的，这种疯狂式生长的、野蛮生长的人了，另外一个得保护好。
其实我也是非常看好这个神棍哥啊，申京，在我这儿呢，他有可能是进入到未来的全明星啊。但是我觉得你们俩肯定是把他队友漏掉，你们绝对没有把他队友放在这个档次。
我放了呀，我虽然特别特别不喜欢杰伦格林，但是我依然把他放到了全明星。
哎，这还是让我有点意外的，我以为你已经把他放弃了。其实在我这儿，我是把他队友还是放在了申京哥的前面啊。杰伦格林虽然现在看来比我们开赛之前啊觉得是有一些失望，但是你看他数据其实也挺亮眼嘛，场均15分，3.2个篮板，2.2个助攻，投篮命中率呢，的确是让人有些捉急，不到40%，三分球命中率刚刚过30%，但是他罚球好啊，对吧？罚球命中率82%，说明他投篮还是底子有的，可以开发的。之前说的爆炸的得分能力还是有，能看到。之前说他的这个身体素质，现在能看到影子，对吧？那就的确就是在我们之前的期望上。稍微打了个折，但这个球员的模板，他这个模子还是在的。
毕竟榜眼的天赋还是在这儿嘛，对吧？上线比尔啊，就是有全明星的水平。我这边是把他放到了首发级别的最前面，就是也是属于在全明星边缘摩擦的，就数据刷起来了就进了。
我觉得这个杰伦格林他的最大问题啊，还是他的这个进攻的打法。我们先不说他的组织能力啊，他的防守啊，这些都是。有待开发，或者说现在目前看来还是并不是非常亮眼的。就单论他这个最拿手的进攻能力啊，他的这个进攻啊，我觉得他是缺乏了一定的这个效率，就是他打球基本上都是打巨星球，对吧？
哎，这就是全明星的模式啊，对吧？你身体素质爆炸，人气首先高，对不对？然后
人气高不高现在还真不好说啊。
啊，
你知道今年在新秀里面人气能排到前三吗？我觉得他早就跌出去了，
那是因为他缺席的时间有点多啊，对吧？现在只打了30场比赛嘛。其实我觉得论他的这个打法，这种爆炸程度，我们当时说了，得分后卫版的莫兰特，对吧？这种风格的球员还是，年轻的球迷还是非常喜欢的。所以他这些特质啊，是可以帮助他 提升人气进入全明星的，数据作为一个新秀也不差了，15分以上的这个得分的爆炸性，而且火箭重建的球队，杰伦格林下半个赛季刷数据还是非常有大把的机会的，这个场均得分上到17分将近18分我觉得都不是问题。所以这个全明星的档次你们还有其他球员吗？未来有可能进入全明星？
我这里还有一个，
我这里也还有一个，
杰伦萨格斯。
哎，这阿木啊，我以为你把他也放弃了，我说阿木已经把本届的三个杰伦都放弃了，结果前两个杰伦你都没有放弃啊。这个杰伦萨格斯也是在我这儿属于现在可以抄底的存在是不是？
他也是刚刚伤愈归队嘛，对吧？现在开始从替补打起，但是他这最近几场啊替补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数据非常亮眼。
本赛季呢，萨格斯啊其实只打了24场比赛，21场首发，场均呢 12.3 分， 3.6 个篮板， 3.6 个助攻，数据非常的均匀是吧？ 1.1 个抢断， 0.4 个盖帽，投篮命中率真的是差，刚刚说库明加什么基迪差，格林差，他是更差 36%， 三分球命中率 25%， 罚球命中率 75%。
就我觉得与其说萨格斯更像一个全明星，他在我这儿更像一个首发级别啊。他的这个气质你们不觉得非常的，还是就是符合我们赛季前对他的预期啊，就是比较稳重，基本上就没有听到他有什么爆炸的新闻，就是一个弱化版的洛瑞啊。
洛瑞最后都拿这个总冠军了对不对？
那这个时也命也这个不好说，但气质方面还是有相似之处的。
我觉得论实力来说萨格斯绝对还是在的，他这个论技术啊，论这个大局观啊，那本赛季之所以打得不如大家的预期，还是因为他这个命中率啊太低了，但是我觉得这应该不是他真实的这个投篮水平。
所以这个档次我估计你们应该都没有了吧。那我们到下一个档次啊，就是未来联盟稳定的首发球员有没有需要提名的？
先说一下我这个对于首发的定义啊，在我这边能进入到这个级别的球员，他首先要没有致命的大坑缺点，第二他是要有一个明显的优点，这两个结合起来他就可以成为一个首发级别的球员了。
而且我觉得今年之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选秀大年啊，其实我们刚刚说了名人堂啊、最佳阵容啊、全明星啊，其实加起来人数并没有好像特别多，但是我觉得今年真正深就深在啊，可以打首发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这里应该有，
哎，这点我非常同意。
10名球员这个档次，
我这边也是七八名左右的球员能达到这个档次。
我这应该是9个球员，差不多。
那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萨格斯，我是在这个档次啊。另外我再提一个吧，就是我还比较喜欢的一个3D 型的球员，赫伯特·琼斯，就开花给他取名叫香草哥。我觉得他的防守是真的强啊。主要是因为他在鹈鹕这个烂队，这个整个队的防守不太行，但他自己去看他的这个比赛，去看他的集锦，观感上啊，我觉得他不比巴恩斯和库明加差，而且非常聪明，防的时候从来不失位，手长脚长，就抢断盖帽都是新秀的前二。
而且啊，你看他防守的数据啊，我们刚刚说是谁啊，是谁有这个加一加一三个一的水平啊？巴恩斯对吧？
巴恩斯，
说巴恩斯是有潜力三个一的，这哥们儿也是啊。打了41场比赛，首先32场首发，那他现在就已经是球队稳定的首发了。虽然胖虎没回来，胖虎回来之后可能他要到替补了，但胖虎什么时候回来呢？对吧？场均 9.1 分，然后 3.7 个篮板， 1.9 个助攻，这都不是要紧的，要紧的是 1.4 个抢断，一个盖帽，这 1.4 个抢断，一个盖帽。这就是新秀中独一档的存在了，将近一个三分球，你现在 0.7 个，但是他命中率是真的高啊，作为一个可以说是教科书式的 3D 球员，命中率三分球非常稳定 40% 出头，投篮命中率 49%， 其实 49.7 将近 50%， 再加上 80% 的罚球命中率，你作为新秀，如果他本赛季结束 50-40-80 的命中率组合，再加一个三分球，一个抢断，一个盖帽，那就是未来教科书式的3D 球员了。这样的球员，这样的模板在联盟可以打，
就任何一个球队都需要。
对，他唯一的劣势就是他的年龄可能比较大，应该是本届年龄最大的球员之一了。
那这也是为什么让鹈鹕能在第二轮第五顺位淘到宝，对吧？23岁的年纪进入 NBA， 但是呢，成熟啊，实用啊，对不对？
那说完一个年龄大的，不如再说一个年龄大的。
对，这就是没有之一的那位
杜兰特，
没有之一的，现在是24岁半了。
他其实我给他的模板是有点像克拉克森啊，
希尔德
抢分型的这种选手。虽然说克拉克森成名是最佳第六人啊，但他的实力我觉得应该是首发级别的，但有可能会被安排去打第六人。杜埃尔特我觉得很像，
哎，杜埃尔特现在就是第六人呀。这个勒威尔和布罗格登回归以后，他就是打第六人。
哎，对，他是这个功能定位，但我觉得他级别应该是属于首发级别的。
但是考虑到他现在已经将近25岁了，他这个首发能打多少年不太确定啊，
就快追上希尔德了。
所以他现在呢，场均是13.2分，4个篮板，2.2个助攻，1.1个抢断，44% 的投篮命中率，34% 的三分球命中率，每场进1.8个，然后罚球命中率70%，69.7%。其实在我看来啊，杜埃尔特有一点点难，不一定是未来的稳定首发，可能他更像是未来稳定的轮换。阿姆你怎么觉得？
我觉得差不多，有点在这个两个区域之间摩擦。
他都摩擦了，你们哪来的10个人？我其实有点好奇啊。
哎，我就给你一个，我的主队，对不对？当时我也是非常不看好的，扎伊尔·威廉姆斯，绝对的稳定首发，甚至有可能未来进入全明星。是不是开花真香了？
为什么问我真不真香？我当时给他的模板可是很可怕，我当时跟他说的是破产版的保罗乔治啊，拼多多版的英格拉姆啊，对吧？你保罗乔治你再破产，射死的骆驼比马大吧。这我他的身体天赋，他的这个潜能，我是一直存在，一直是能看到的。就关键是他的这个技术太粗糙了，技术打磨的好，那未来稳定轮换、稳定首发都有可能。我这是把他放在了未来有机会打稳定的首发，但是你说他现在打了27场比赛，6场首发之后，你看他是不是觉得技术粗糙？依然粗糙，39%的投篮命中率，27%的三分球命中率，最近命中率是上来了，但是，对吧？你看他这个数据还是挺让人捉鸡的。但是还是那句话，罚球好呀，84%的罚篮，所以说他的投篮啊是有机会提升的，场均6分，对，1.5个篮板，0.8个助攻。
那回到刚刚郑莹所说，对于这个球员能不能打首发的标准啊，就是扎伊尔·威廉姆斯，你现在先别说他能不能变成保罗·乔治，先别说他技术好不好，他现在在这个球队的定位就是3D， 对吧？可以说是联盟里面弧度最高的三分球，最近几场是投得非常非常的稳。而且要知道他在防守端其实他的表现是比我的这个之前对他预期要好的太多太多了，好几场比赛直接都是防对面啊最强的球员，而且防的一点都不差，
也是属于那种长手长脚的，对吧？
对啊，身体素质在这个地方。
进攻弱化版香草哥。那既然说了三 D 球员，我再提名一个吧，也是属于天赋稍微弱一点的香草哥，或者是说甚至未来的潜力有可能比香草哥更强的三 D 球员，来自公牛队的多森姆，也是非常好用，在这支东部劲旅的公牛队。现在也是基本上坐稳了首发的位置。
不，他这个首发是因为朗佐鲍尔和他的扎克拉文都受伤了，
确实，
包括克鲁索也受伤了。
但是你作为一个1年级的新秀，能在东部的第一集团的球队里面打首发，那多多少少还是说明问题的。
而且他还是有一技之长，就是他这个防守啊真的
很强，
死亡缠绕，那天打莫兰特让莫兰特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而且啊，说到这个新秀，首先这个爆炸数据啊，刚刚我念了吉迪的爆炸数据，这个多苏莫最近的爆炸数据也是有点可怕。
对，上场打莫兰特那个数据很吓人。
没错，打莫兰特那场啊，15分10个篮板，6个助攻，2个盖帽，4个抢断。而且他的这个盖帽抢断，如果我没记错，应该都是上半场的。当时我说这哥们是要冲着4双，或者说冲着5乘5去了嘛，结果下半场稍微有点拉胯。但是那一场真的是让我看到了他的这个全面性，而且他的防守的影响力、统治力是真的肉眼可见。而且作为一个新秀呢，
小基里连科是吧，
作为一个新秀啊，作为一个后卫，效率真的是高。我觉得他的这个投篮命中率，我没有去看，应该是本赛季，让我现在现场查一下，应该是本赛季所有新秀中投篮命中率最高的。对， 就如果他
的三分球是所有命中率最高的，
他三对刚刚正经说了这三分球命中率啊，我告诉你，第一名多苏莫44%，这个投篮命中率多苏莫54%，比大个子比如说莫布利啊、神棍啊，这命中率都要高，这有点可怕。但是他的罚球命中率，你们猜一下多少？在所有可以就是达到一定的出场的这个水平可以排名的这个新秀中，他的罚球排多少？是多少？对，罚球倒数第一，57.9%。这个，
所以他这个三分球是吃饺子呀？
这三分球是吃饺子，还是他罚球可以提高？这个不太确定。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防守应该是跑不掉了。所以未来他在这个联盟里面啊，最起码是一个这个尼利基纳的水平，对吧？
我觉得应该可以超越尼利基纳。我觉得应该是联盟啊，有机会在一个强队打稳定轮换，在一个弱队啊打一个这个稳定首发的后卫，因为他是属于那种可能在公牛能这几年贡献非常好，因为他是二轮的新秀合同，非常的廉价，非常的超值，但是有可能球队后面没钱续约他，有比如说一个狮子大开口，不是狮子大开口啊，这是钱多任性的球队砸个大合同给他，可能就把他挖走啊，当球队首发，就可能出现格兰特的这种情况了。所以我在这儿也是把这个阿尤啊放在了我们的这个第三档次，未来有机会啊稳定首发。但是呢，如果是在一个赢球的球队，季后赛的强队啊，可能还是一个轮换的水平。阿莫，你这个档次十个人呢？继续。
那我把我剩下几个人都说一说吧。你们觉得行还是不行？好吧。
好。
达维安·米切尔。
文明版贝弗利。
破产版米切尔。
米切尔其实在我这儿是被放在了这个首发球员，但是越看我有点虚了，我想把它放到这个可能轮换更加合适一些。
那继续。
因为我觉得米切尔防守是在，但是把他放在这个球队的首发，这个进攻火力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我觉得他这个投篮命中率还是有机会可以提升的，再不行就做一个托尼阿伦，也不是可以打首发很多年嘛。
接下来还有谁？
骨头哥海兰德。
哎，海兰德在我这儿是在这个档次排得非常靠前。
我这里也是首发级别，有机会往上冲，他也是属于非常有天赋的长手长脚，但是还没有机会兑现。
本届新秀中啊，你要是论三分球的效率，就不一定是命中率，论三分球效率，他应该是第一人，每场进 1.8 个，跟杜埃尔特差不多，是一样，跟康林汉姆这个只差 0.3 个，但是康林汉姆是打32分钟，这哥们只打18分钟，场均 8.8 分， 2.5 个篮板， 1.7 个助攻。他能不能在一个球队打首发？可以。但是呢，其实他更好的是一个超级第六人上来抢分的，对吧？就有首发的实力，甚至不一定比一些首发啊差，但是其实最好的职业生涯让他能最大化效能的，可能是当一个路威廉姆斯呀，当一个克劳福德啊这种水平。
而且就是从一个侧面啊，就是之前我都不怎么熟悉这哥们儿，但是我发现凡是掘金的新闻啊，就掘金上上下下从球员到教练都非常喜欢海兰德，都把他夸了个遍，都说他之后未来会有很多的时间，会有很好的发展。所以说从侧面也可以看出这个球员啊，至少这个是彬彬有礼，对吧？在队内关系不错。第二个就是确实表现也是有目共睹，是有潜力的。
那我继续，快船队布兰登·波士顿。
沉默。
沉默，沉默了。
我觉得这个沉默不用剪掉。有待观察，有待观察。
对，确实有待观察吧。其实我这里另外还放了一档，就是有待观察这个档，对吧？就是现在给他下定义还有点早，但是还是很有机会的。他应该是在这个有待观察和首发这个档中间摩擦一下。
如果你这个有待观察有这个档次啊，那我其实很多球员我也要放到这个档次了。我这儿也有几个。
对，我们先把这个首发说完吧，首发说完我们再说有待观察，好吧。我这里还有篮网队的凯斯勒爱德华兹。
又沉默了。
怎么又沉默了？
阿木，你选的都是一些很奇怪的这个选择，你解释一下。
这个，毕竟有主队加成，这个可以理解啊。但是爱德华兹这个 就也就只能在这个内线缺兵少将的篮网上上场了、啊、感觉。
我觉得他其实很好用的一个球员、啊、就是三 D 典型的三 D 球员嘛。如果他的这个三分球能再稳定一点的话，我觉得他在未来 NBA 里面还是有他的立足之地的。
确实，我发现篮网的球迷都还挺喜欢爱德华兹的，就是还挺机灵的一个小伙子，上场不乱搞。
关键是他这个身材摆在这里啊，非常高大，非常强壮，对吧？他如果真的能够把他这个三分球变得稳定一点，我觉得是绝对可以，甚至在这个全勤篮网里面都有可能打入首发，甚至是第六人、第七人的这个水平的。
还有吗？阿木，
休斯顿火箭队，约什·克里斯多夫。
克里斯多夫我这也有，但是在我下一个级别，轮换级别，就是有一技之长，他也属于那种砍分型的选手，就是也是技术比较扎实稳定，但是没有爆点的，轮换时间上来砍砍分，挺好的。
阿莫，你的这边我都只能沉默了。我们好像 选的标准不太一样。你还有吗？
我没有了。
我这儿有几个。
结束。
有一个首发大神，真的是大神啊！你们居然都没有提到，也是本届算是捡漏吧，因为他是落选新秀是吧？啊，他真的是落选新秀啊！没错，是本届新秀，但不是选秀大会来的。也有点大龄了啊，23岁，将近24岁了，但是是本届首发打首发这个数据可能最好看的之一，打了10场首发，最近每场31分钟，13.6分，13.9个篮板，还有3个助攻，吓不吓人？只要打首发就能给你场均大号3双啊、大号2双，还外加助攻的中锋，这不是未来的对吧？首发级别的球员吗？热火队的欧梅尔·尤尔特塞文怎么样？
这哥们名字我一直都不会读。
他的这个中文名我刚刚是特意去查了一下，就我的其实刚刚我的沉默是因为我去查一下这名字到底怎么读了。
对，在我们的范特西游戏里面被捡走了，我很遗憾。
就是他现在有没有联盟的首发的水平，还是稍微稚嫩了一些。有首发刷数据的水平，那首发刷数据真的是可能本届独一档，但是呢在场上的效果没有他数据那么好，有点像前热火民宿啊白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阿德巴约和戴德蒙都回来之后，欧梅尔回到了这个板凳上，都淡出轮换了。但是毕竟新秀啊，未来有机会，而且有球队如果急缺中锋的话，把他挖走是绝对是可以打首发的。我这儿还有一个是属于可能跟阿木的沉默的那几位一样、啊、就是我说出来你们可能都要沉默，但是我依然坚持认为他可能在未来还是联盟首发级别的，那就是本赛季的第三个杰伦，老鹰队的。
对，这个球员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把他放在那个
有待观察，
有待观察这个榜里面。因为我们今天做的是新秀观察，并不是说
是
预测，对吧？你根本就没有样本可以观察这样球员，所以我们不能讨论了。他上场时间实在太少，
上场时间太少了。对，你阿木，你刚刚新编出来的这有待观察的这个档次嘛？如果有这个档次，我这好几个人都移到那个档次了。我觉得杰伦·约翰逊啊，依然是有机会的。
对，但是观察不出来，现在没有上场时间。
雷迪什走了之后，是不是有点机会啊？
还没有，
还没有是吧？
还没有。
老鹰的锋线人太多了。另外一个有待观察，这真的是有待观察了。摩西·穆迪是不是？
对，也是在我的这个榜单里面的，有在观察。
你论他的这个大学展现出来的水平，然后他这个3D 的属性，
发展联盟，
对，发展联盟的这个数据啊，他真的是有机会在一个球队打一个稳定的 3D 的首发，就有点像米卡尔布里奇的这种角色。但是现在真的是数据的样本量就在 NBA 的时间太少了，真的很难立刻就给他下个定论。
我这里还有一个有待观察，黄蜂队的布克奈特。
对，这哥们儿去哪了？
上场时间太少了。
对，就凭他模板是正经，那就首先就有待观察。
全明星，至少全明星。我刚刚漏说了，好吧，先补一下，全明星级别。
我这有待观察还有一个雷霆队的后卫特雷曼恩。
他其实不应该算有待观察了，因为他的上场时间是够的。开华打了20场比赛，场均出场将近这个20分钟啊，17.5分钟的，在我看来他是没什么特点，比较平庸。
对，这是我这里对轮换或者是说你们的这个有待观察这级别啊，我的定义就是至少你得有一技之长， 就是能让大家记住你，能因为你这个技能，无论是抢分也好，三分也好，防守也好，上场就得见效。
哎，特雷曼恩在我这就是他一技之长，真的就是抢分。其实我是把他放在了轮换的这个水平上，就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板凳抢分的双能位，就1.96米，得分的爆炸性其实挺不错的。现在只打每场只打17分钟啊，将近7分，2.3个篮板，他是属于那种可以轮换上来抢分的那种乔丹克拉克森级别的球员。所以你说乔丹克拉克森是打了很多年的替补啊，但其实他水平是这个首发水平的。
我这里还有一个你们居然忘记了，当年顶级的 NCAA 球员
乔哈里斯吗？
大号的乔哈里斯，头骨版加里纳利基斯伯特，你们居然没有把他放到轮换里面。他的技术也很扎实啊，
受伤前的阿姆
对，基斯伯特最近也打首发了，
他应该是个轮换水平，
不确定。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种应该是轮换水平了那我们就最后
大家都是在我们三个人每人提名的时候另外两个人就沉默太真实了。
我这儿还有个应该是轮换水平的，同样是雷霆队的罗宾逊厄，一个小号的内线球员，怎么样？
不看好，非常不看好。虽然是稳定首发啊，但是他这个技能点啊，他这个 size 啊，他这个身高啊，太吃亏了。
我觉得他是属于雷霆抽彩票，给他时间抽，正在抽呢，马上就要谢谢惠顾了。
那我这儿还有啊，这个我一说出来你们绝对不沉默。篮网大神新秀绝杀有几个，对不对？新秀敢在训练的时候单挑杜兰特还跟媒体说，有几个？本届自信第一人，同不同意？
同意。
你们都是来辅佐我的吗？
对。但是你知道之前说这个话的这哥们儿最后怎么样了吗？之前说这样的说真的打心底里啊觉得自己是联盟第一人，但为什么别人就不同意呢？那个人叫做迪昂维特斯
对啊，托马斯的模板不就是维特斯吗？
对，篮网
同样是在三巨头的球队最后关键时刻自己干的球员能有几个？
哎，人家但是人家进了呀，对不对？人家绝杀了呀。阿莫
对坎姆托马斯应该是比较适合打一个轮换的，他有没有首发的水平？
没有，
没有，对，
够呛。
但是有名人堂的自信另外一个、啊、首发不是首发，轮换级别篮网大神夏普电视机怎么样？
夏普其实我是有考虑把他放进首发的，稳定首发的，就这几场打起来真的不差，
进攻太差。
首先你身板放，
首先进攻是有点差，
进攻还是有点粗糙，
非常粗糙。
但是你配上哈登这样的球员还是很香的。
我真心觉得像夏普和爱德华兹 这两名球员啊，多多少少还是因为在流量大队这个曝光灯下面得到了更多的曝光。你要是把他们放到其他队，像包括还有什么墨菲班顿这些球员放到跟他们一个队，不一定有这我说的这两个人厉害。
我同意，但是不是，但是论篮板效率啊，夏普是这一届的可能是数一数二的，跟欧梅尔可能是一个级别的，就是你让他打三十分钟的首发，他篮板肯定是刷到15个16个水平，
十几个。
但是他的进攻比欧梅尔差多了，这个手活差多了，也没有一手策应。但是轮换的一个上来肌肉棒子扛一扛的中锋能不能用？还是能用的，这样的球员在联盟还是挺吃香的。另外啊，轮换级别我这还有，刚刚正经已经说到了特雷莫菲，上场时间比较少，其实他
上场时间太少了，应该是放在有待观察。
有待观察，包括猛龙的班顿，刚刚正经也说了，也是大龄新秀中的让人看到的一些希望的球员。
他真的看起来就很大龄，所以我根本不想他，我把他放到我轮换的末端，就是因为他看起来真的就是跟美国电影里面那种40-50岁的那种大叔一样。
然后我这儿还有一个打法，有一点。首发三 D 水平，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让人看到首发三 D 希望的这个球员，模板其实是有点像加里哈里斯的那种尼克斯的得分后卫格莱姆斯，其实还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特别是应该是那种稀薄度非常喜欢的那种球员，应该未来、啊、就在好的体系中是可以打稳定的轮换。这个轮换级别你们还有什么想要提名一下的？
没有了，
没了，
没有了，我们已经讲了很深很深了。但是我们唯独有一名这个乐透秀啊没有聊到，是不是
普里莫是吧？
对，
普里莫我这是把它 放在这个
有待观察，
就对你刚刚说的这个版本里面，我应该把它放有待观察了。如果有有待观察，它就有待观察
了。它是属于我们刚吐槽了，就是开玩笑很多大龄的新秀，它是属于太年轻了，真的是有待观察。就是上场的时候，就是真的是神一会儿鬼一会儿的，有过挺亮眼的发挥，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非常不成熟。
没错。那其实除了这些我们聊到的新秀之外，还有很多新秀啊，其实我们没聊到，但是的确是有机会在一年两年之后啊，让我们非常惊讶的跳出来。就比如说格鲁巴呀，比如说之前我非常看好的凯琼斯啊，他真的是有待观察中有待观察的，这上场时间太少了。包括还有谁，哦对，雷神对吧， JT 索尔，包括犹他爵士的替补后卫杰拉德巴特勒，包括快船的另外一个侧翼啊，约翰逊。
开关，你不能再说了，再说我们要把所有的新秀都念完了。
没错，其实毕竟嘛，大家这年轻人都还只打了半个赛季的比赛，下半个赛季甚至这里面人就有可能啊脱颖而出，进入我们有待观察的级别的球员。所以节目的最后，这个要不要我们这惯例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精彩的听众留言。首先啊，我觉得有一个留言啊非常需要这个分享一下，就是他的 ID 叫做不吹不黑理性观赛。首先就冲着这个 ID 就需要分享是吧，这么科学理性的谈球看球，这首先这个态度就非常值得的分享。另外呢，他在节目下面说啊，他说我觉得每一期的观篮高手我都听了，怎么才听240个小时？其实我也很惊讶，那些听3000多个小时的朋友们，二斤带鱼，这可以分享一下你是如何听3000多个小时啊？
应该是重复听啊，像有些节目我连我自己都听过2-3遍啊。
对，也是非常非常的佩服啊！我觉得这每一期都听的这些球迷也是很多，这些球迷也是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非常的难能可贵。他说我在这个 NBA 论坛上也推荐过灌篮高手，他写的是灌篮高手，应该是这个灌篮高手，如果没理解错的话，这优质的节目啊。另外还想请教一下，之前开花说过篮网的赵四的单防效率是联盟前二，然后我跟我小伙伴说他们不信，问我是哪里来的数据，请教一下在哪里能查单防效率。首先啊，我帮阿木背锅啊，这个数据是阿木说的是去年常规赛的禁区的护框的水平，就是他的防守的球员命中率在他对位防守的时候和这个球员的平时的命中率的这个差值，当时的克拉克斯顿啊就是联盟的第二的水平。这个数据首先你跟你的小伙伴说的是没错，但是是上赛季的常规赛。数据哪里来的，我们是在 NBA 官网查的。其实之前也有球迷啊，就不仅是这位球迷了，很多球迷问过我们数据在节目中说那么多数据是哪来的。我们主要两个数据源，一个就是 NBA 的官网，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大家说的 BBR， 这个 Basketball Reference， 这是我们主要用的两个网站查数据。也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位球迷不吹不黑理性观赛推荐我们的节目，而且很明显真的是对得起自己的名字啊，跟小伙伴讨论都是带着数据，带着数据源，哇，这个学术素养就非常的高，这个写论文也是非常科学，都有引用的，都有数据源的，理性谈球，非常非常感谢。
没错，确实很感谢他的推荐。那我也想说一个，是在这个给我们打五星好评的里面给我们的一个留言，他的 ID 叫做挥霍未来的青春。这名球迷跟我们说啊，他说我认为节目真的挺好的，可以知道更多精准的数据，而且每个主播都有自己的理解，我觉得特别好，也有一些特别节目十分有意思，通过听这个也能了解美国这边的情况，也希望以后这个播客可以越来越好，加油。想问为什么勇士战绩和预测的差别这么大。首先啊，我就很感谢这个球迷给我们评的这个五星好评啊。另外确实他提到这点了解美国这个情况啊，确实我觉得也是挺深有感触，因为我们就自己就生活在这边，确实可以接触到一些第一手的，或者是像我跟开花阿木啊经常去跑去现场，了解到了这些特别的小故事，确实是很有意思。 如果有球迷你所在的地方也有特别的跟篮球有关的故事啊，也不妨在留言啊评论里面分享给我们，我们也想知道来自你那个地方的有趣的故事。最后这个勇士的战绩预测为什么差别这么大，那没啥好说的，就高兴呗，对吧？
对，我们不能光挑夸我们的是吧，正经。对，我这最后、
啊、
我这
还要挑不夸我们的吗？然后挑黑我们的吗？
我这挑一个就是专门是问问题的，就是不带夸的。这阿木，我把你本期的这个名额抢走了，就是也是经常留言的朋友啊，就自律成习惯。他说啊，这不知道作为诺天王的粉丝，开花如何评价库班这名老板对于诺天王、对于小牛队、对于老小尼尔森。其实这个问题虽然是问给我的，但我知道
这个问题其实开花我是在半年前问过你的，对吧？
对，我知道。其实我想说的，这个问题虽然是给我的，但我觉得阿木更想说，更想聊这个话题。我觉得阿木是对于库班比较有观点的，是吧？阿木，要不你先说一下。
我上我也行。
我们很快说一下这个问题吧。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要聊开了，要聊很久。
对对对，
我
觉得这个问题有可能可以聊
一节目，
一整期节目。我觉得阿木，你简短的就说五点吧。
对，我就说一两点嘛，就是我觉得库班绝对是一个好老板，对吧？他对篮球的热情，对于小牛队的这个热情投入是绝对绝对别的老板是比不了的。但是他作为一个商人，作为一个怎么说，
公众人物，
企业家，
公众人物，
公众人物啊，我个人是觉得他有一定的虚伪在那里的。所以我个人并不是喜欢他作为一个老板，但是我喜欢他作为一个球队的这个经理，或者说球队的老板，而不是一个企业家，
就更像一个有钱的疯狂球迷，而不像一个这个公众人物做生意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他是一个公众人物，是一做生意，但是他比较圆滑，比较就说不好听也有点虚伪吧。我并不是非常喜欢这个人，但是我喜欢他这个老板。
其实作为这个关注独行侠、关注库班将近20多年的球迷啊，我想说就是，我觉得库班是可以说是全联盟最尽职尽责，而且呢是最尽心全力的老板。就对于球队的投入，对于球员的投入，甚至对于球场的投入，最著名的就是当年库班接手了之后，把整个达拉斯主场的主场更衣室、客场更衣室全部更新了，设施都是一流的。所有的客队球迷来了之后说，哇，我们主队的更衣室设施都没有这么好，就觉得这老板真的是舍得花钱，对吧？真的是非常好，而且是真的是对于篮球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投资，而是把它作为自己热爱的事情。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是作为老板对球队、对联盟的贡献是最大的之一，这是毫无疑问。而且没有他，独行侠的冠军也不一定有。但是呢，的确他，我经常去说啊，就是库班跟多兰有可能就有的时候就是行走在这个边缘，是吧？有可能库班黑化了，这个脑子抽风了，就变成多兰了。就是他有的时候对于球队的管理、用人，包括这个管理层之间的人事的矛盾啊，这人员之间的纠纷啊，有可能处理的是有些不得当。
对，他跟多兰其实很像，就是喜欢这个所谓的我们叫 micro manage， 就是很喜欢就是这种过于细节的管理，对吧？插手球队的这种细节管理，导致就是有一些不专业的决策。
另外作为商人呢，我觉得其实我还是挺佩服库班，毕竟还是非常有远见啊，非常有眼光，而且我是非常喜欢看他的这个电视节目，这个 Shark Tank， 是吧？美国的这个电视创投真人秀。所以其实我对于库班还是有一些这个粉丝滤镜的，没有办法非常客观的评价他。阿木，你的评价可能是真的是非常比较客观的。而且你要库班是全联盟唯一一个现场给我签过名的球队老板，就冲他给我签过名，我这个也要夸他一下，是吧？那么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在留言区中啊给我们提的问题，并且呢再次感谢那些这个花了那么长时间，上百上千个小时收听我们节目并且分享我们节目的朋友。没有你们的支持啊，我们的节目也是不可能走到今天啊，走到这个现在眼看已经是开播了2年半了，将近3年了。再次感谢各位球迷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